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你离藏本来护主，能请拔悉请无垢光尊成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宣讲宣知。无垢光尊者所造的大圆满信心修习大乘书，大乘书分了十三品，现在正在讲第八品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品当中呢，现在在宣讲这个为了真实升起菩提心。他一些集顺缘和七支供的这些方便，有时候还有这个前行、正行和后行。那么现在前行当中呢，有一个集顺缘，这个科判已经讲完了。今天呢讲第二个科判七支供。那么七支供的这个内容呢，主要是为了尽快或者说迅速的圆满资粮和净除罪障，修持这样一种这个七种供养七支供养。所以说这样七支七个分支呢，全是一种殊胜的修法。那么安立成这样一种这个殊胜供养的方式里面呢，也有可以说是积累资粮呢，也有这个清净罪障的这些部分。那么这个七支供呢分三，第一呢是讲真实七支供，第二是净化自相续之理，第三以此可积无量福的之理。首先讲第一个呢，真实七支供分七：一顶礼之，二供养之，三忏悔之，四随喜之，五请转法轮之，第六请不涅槃之，第七回向之。那么在七支供呢，也就是普贤行愿品的可以说前面呢有这个七个大部分，七个大部分呢主要是宣讲这样一种七支供养。首先讲第一个呢是顶礼之顶礼之呢有些地方是将顶礼和赞叹，顶礼和赞叹是二为一，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七个。那么有的时候呢是将顶礼和赞叹分开，那么回向呢不算，这个方面呢有这样案例的。那么此处呢主要是这个顶礼和赞叹呢两个呢就合在一起，然后呢就是这个回向支呢单独另算一支。那么首先呢讲顶礼支呢分两个方面，第一呢是顶礼的方法，第二是顶礼功德。首先讲了第一个呢是顶礼的方法，犹如月溢水池中，含苞待放莲花状，双手合掌妙音赞，幻化无数声敬礼。犹如月溢水池中，含苞待放莲花状，这个是指这个顶礼时候的这个手势。顶礼时候的手势呢，应该就是犹如含苞待放的莲花一样，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手掌和这个手指接触中间呢就是这个空心中间空心，有些地方讲的中间可以放一个鸡蛋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空隙就可以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观想的时候呢观想手里捧了一个如意宝，就像这样一种观想。那么当然了，平时我们在顶礼的时候都知道，首先在合掌之后在胸前就是合掌，然后呢放在这个头顶上，或者有的时候放于眉间第二呢放于喉间，第三放于心间，然后呢下去五体投地顶礼，然后再起来，这样的话就是重复。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做殊胜的顶礼。那么顶礼的时候呢身体要站端直就说是在就是躬身下去之前呢身体站端直，然后呢就是说五体投地之后，要在这个站起来的时候呢也必须要将自己的身体恢复到端直的状态，然后呢再开始第二次第三次这样顶礼。这个就是在前言当中讲的一些这个如理的顶礼的方式。含苞待放莲花状这个讲了，然后双手合掌妙音赞。双手合掌妙音赞呢就是讲这个合掌，然后呢做这个五体投地的顶礼。妙音赞呢是通过可以说妙音来赞颂佛法僧三宝，或者对于自己所顶礼的对境呢通过妙音呢进行赞颂。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在这个顶礼的时候，心中呢是对于这个顶礼的对境心生信心，心生恭敬或者愿成佛等等这样一种注意。自己的语言呢可以说念一些赞佛记或语言呢念这个七支供的这样一种颂词或者在修家行的时候呢这个语言可以念皈依记这个方面有很多很多这个念诵的。然后呢自己的身体呢就是通过前面所讲的方式一样就是说匍匐顶礼。这方面就称之为身与意就是说无二的顶礼。妙音赞幻化无数声敬礼，幻化无数声敬礼呢这一句主要是讲它的善巧殊胜方便。殊胜方便，那么就是说我们在顶礼的时候呢，实际的身体就是一个身体在顶礼，但是我们可以观想自身幻化无数的身体做顶礼的。那么如果说一个身体对一尊佛做顶礼，它的功德都是不可思议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将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身体幻化成无量无边微尘数样的身体，周遍就一切法界，那么对于尊佛顶礼的功德就更大了。然后呢如果我们再观想所顶礼的这个 对境呢不是一尊府，而是这个周边法界的三世一秀尊府，那么这个功德就更大。那么如果在这个基础上能够就是说不单单自己一个人做这样一种顶礼功德，那么能够代替一些众生所有的众生做顶礼，或者观想和一切众生做顶礼，这个方面就隐含了菩提心的这个修法在内了，所以他的功德就更加无量不可思议。如果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够通过三轮体空的这个方式来这个摄受的话，那么就绝对成了三轮体空的顶礼。所以这个里面有很多这些这个一层一层的这个修法，当然呢，就是说是作为修行者来讲呢，从他入佛门的时间，还有他自己就是说观想的纯熟与否的这个能力，还有一些这个相对当中是否具备这些可以说是这个观想的方便啊，是否具备菩提心，是否具备这样一三轮体空的智慧呢？至于有没有这些这个密层本来清净，或者说这样一种这个和所理能力无二无别的这样一种这个大等境界有很多差别的缘故呢，所以说他顶礼一次所获得的资粮，所获得的功德呢，也不能够一概而讲。总的来说呢，就跟随自己如今的正见摄受尽量的运用自己所学习过的教法，在顶一次礼的时候都能够运用的话，那么呢这个一个顶礼呢，它就能够尽量的就说是这个积累非常多的质量。这方面就是讲到他这个顶礼的方法。合掌方式如莲花包状大解脱经云，犹如莲花包合掌于顶上，无数生云聚顶礼十方佛。藏传佛教灵马派的顶礼的这样的方式呢，主要是依靠大解脱经为这样一种这个依据。大解脱经当中就是讲顶礼的时候手势犹如莲花包合掌，犹如莲花包合掌，合掌于顶上呢，这只是一个表示，那么就是说顶上喉尖心尖向上的话就说是合掌，然后呢就是五体投地做顶礼。那么在其他的教派呢，也有其他教派的顶礼的方法，汉传佛教有汉传佛教的顶礼方法，然后呢南传佛教有南传佛教顶礼方法，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方都通过不同的传承不同的传统，他们对三宝对佛陀表示顶礼表示礼敬的方式呢不尽相同。不管怎么样呢，就像华兹木齐所讲的一样，反正顶礼呢是对佛陀对于所礼敬的一种这个恭敬的方式，无论如何都是可以的这个方面呢是在这个前行当中呢是总的方式这样做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评论就这样做的评论。因此说呢，我们自己在按照自己的教派呢，当然按照自己的传统的顶礼，见到其他人做顶礼的时候呢，也不应该去纠正你这个顶礼不对，应该怎么怎么样，这个是没必要的。别人有他自己的这个顶礼的方式，所以说呢，如果他想要进入你的教派，按照你的教派的传承来修家行或者做顶礼呢，你再给他教导也可以。那如果说别人在按照正确的方式来顶礼的时候呢，那么就是按照他的方式来做礼拜供养都是可以的。无数生云聚，无数生云聚的意思就是说观想自己的身体幻化无量无边的这个身体，犹如就是说云聚一样，顶礼十方诸佛。普贤行愿品中云，普贤行愿威神力，普现一切如来前，一生复现刹成身，一遍礼刹成佛。普贤行愿威神力呢，就是通过普贤菩萨的行愿力和威神力，那么自己的信境之力一方面是普贤菩萨行愿威神力，一方面自己有一种信境力。为什么这个信境力呢？因为现在我们真实幻象 无边身体的这个这样能力是没有的，这个时候只有通过信境这个能力信心大成法医的不可思议，然后通过幻化的人幻化的这个观想，然后开始这个幻化无数身，普现一切如来前，自己的身体呢就普现于一切如来之面前，每一个如来面前，那么在安住十方世界当中有无量无边的这个佛陀，那么自己呢就观想每一个身体在就说是一个佛面前或者一切如来面前呢做顶礼。一生复现差成身，那么一个身体呢又开始复现犹如这个刹土一样多微尘的这个身体，一一遍礼差成佛。那么每一个身体呢就是普遍的顶礼，犹如就说是刹土一样微尘多的这个佛陀。从这个方面呢就是积累无量无边的质量。下面是讲第二个科判呢，是讲顶礼功德。大地山海微尘数，三界无有如是佛，获得僧礼所付诸，直至金刚大地城同等数量轮王位，就近获得圣佛果。那么这个科判呢，就讲到了这个顶礼的功德。那么顶礼功德就能够得到非常巨大的无量无边的资粮。大地山海微尘数这一句呢，主要是较量较量就世间就是说其实界当中的这样一种数量。那么数量在整个世间当中的大地的数量是无量的，山的数量是无量的，海的数量无量的，或者这些大地山海的这些微尘数是无量的。那么在整个可以说三界当中呢就这么多的数量 这些这个这么多法的数量呢，无有如是福。无有如是福的意思就是说，根本比不了一个菩萨通过菩提心摄受，为了利益众生，为了求解种子，对佛陀、对三宝做恭敬顶礼的这个福德是根本无法比拟的。这些就是说大地山海微尘啊，这些大地山海的微尘，它的这个数量虽然是这个非常之多，但是呢，就是说根本没办法以一个菩提心摄受对三宝做顶礼的功德，根本无法这个比较的。这方面这两句呢，主要是讲这个菩提心摄受的功德。那么下面呢，就是讲一般的通过一般的心，为了利益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心推动而做顶礼的功德就是这样讲的。获得生理所付出，直至金刚大地震。那么一个人为了自己的获得利益，然后对于佛塔也好，对于就是说是佛像也好，对于法宝等等，像这样的话，以身体做顶礼，那么那身体所覆盖的这个面积就是说是你不管是磕这样一种这个小就是说短头也好，还是你匍匐在地上磕这个长头也好，反正呢就是说。那么你自己这个可以说匍匐下去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它的这个环境，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算，移植到金刚大地，移这个金刚地基之间有多少微尘，有多少微尘的话，那么就是说每一个微尘就是你当这个转轮王的这个数量，而且呢还是远远超生的。所以从现在这个顶礼的地方往下，一直到金刚大地，一个到金刚大地的时候呢，那么同等数量的这个微尘就是你自己做转轮王的数字。那么这个是暂时的果报，就近的果报呢，获得圣佛果的。三界中无有人等同于为发菩提心而顶礼的福德。因为有人仅为自力而顶礼，也能获得诸多功德。那么在整个三界当中的数量这方面呢，没办法和发菩提心之后做一次顶礼的这样一种功德的。那么为什么这么大功德呢？因为有些人呢，仅仅是为了自力而不是发菩提心，不是为求种子，为了自力而对于殊胜人对境顶礼的话，也能够获得这个无量无边的功德的缘故。下面就引用这个小乘的这个经部，毗那耶经云：诸比丘，诸比丘，汝等以信心顶礼，有如来法甲之塔，于诸同持凡心者、未生称心的人，其一属果将享受等同至金刚大地大地间极细微尘数之轮王安乐，且生于人天中。佛陀当时就是说和一个比丘见到一个其他比丘正在对这个佛陀的这样一种法塔顶礼，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佛陀就讲。那么汝等与信心顶礼，有如来法甲之塔。那么这个佛塔当中呢，装了如来的头发，还有了如来的指甲。像这样的话作为属一，如果能够通过信心来顶礼的话，那么就说他的这个前提是没有对同持凡行者生嗔心。也就是说，如果说是他顶了礼之后呢，他对同持凡行者生了嗔心的话，他的果报就会消尽就像。就是说昨天我们在讲这个称心的时候呢，也引用了一个经典当中所讲的这个，就是引用毗那耶经或者一些有部的经典当中讲，就是这样，如果对于其他的这些人能够生称心的话，他肯定会这个消减乃至于灭尽的。所以这个前提呢，如果他没有对其他的这个修凡心者生称心的话，他的艺术果不可思议，那么将享受等同至金刚大地间极细微尘数的轮王安乐。这方面就是要感受这些这个转轮王的快乐，而且呢这样一种福德还不穷尽，后面呢还要生于人天当中，按照这个宋词的这个意思来讲，就近要获得圣佛果。就近获得圣佛果就是他顶礼佛塔的这个习气，那么这种习气种子最终呢绝对会成熟之后呢，获得解脱小乘果也好，或者最后进入大乘获得佛果也好，反正呢最终呢是绝对要获得这个圣佛果的。因此说呢，这个时候呢无关尊者就给我们较量这个功德，让我们对于这个顶礼三宝就是说是个功德呢不可思议，所以说应该经常的做这个顶礼，经常做礼拜。当然此处呢我们并不是为了获得这个转轮王的这个果位，是为了成佛。是为了成佛呢，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通过顶礼菩提心摄受，它能够圆满很大的福德。所以说呢，我们自己成佛需要很多的资粮，需要很多的福德，那么经常如是行持的话，就可以逐渐圆满这样的功德。下面讲第二个科办，是讲供养之分二：一略说，二广说。首先讲第一个呢，是讲略说，以真实财易换供无上供品做供养。那么为了就升起菩提心，也必须要就做供养，对于殊胜的对境做供养，也能够 迅速的这个积累起这样一种书生纯净的质量。所以说呢，必须要做供养。在大乘的修法当中呢，对于在在做供养也是这个，就是说再三再四的就宣讲过很多次。首先在略讲的时候呢，说以真实财易换供，真实财易换供的意思就是说以真实的财物啊，第一个呢是以真实的财物，真实的财物呢就是说自己拥有的这些资具啊，这些资具呢可以做供养的。然后呢易换供啊，易换供呢就是说是这个通过自己的心啊，易呢就是这个易呢就是通过自己的心幻化供品，观想供品，这个叫易换供。或者就是说呢，还有一些无上的供啊，无上供呢就是菩萨他通过等持力幻化出来这些殊胜的供品，这些叫做无上供品啊。从这个方面呢，继续做这个供养的。然后下面开始广说啊，第二广说分二：一、陈设真实供品；二、易换供养。首先讲第一个呢，就讲陈设啊，真实供品。那么平时呢，我为了积累资粮，必须要经常做这些这个殊胜的这个供养。那么在很多可以说是这个窍诀的修法当中，或者说经论当中讲，我们在做供养的时候呢，第一个必须这个供品要来源啊是要清净的。如果你通过造罪偷盗啊，或者说是这个杀生啊，要欺骗呐、得到了财物啊，就说是做供养的功德呢，就说是这个。就说是不大，或者说它是一种不清净的供养，不清净的供养它是一种造了一种杂业，一种杂业呢就是说是以后有可能显现，有可能在显现安乐的同时也要感受很多的果报。还有呢就是比如说现在有些人通过造罪啊，通过经商的时候这个欺骗的手段得到很多的财物，然后呢他就想把这些财物供养诸佛，应该能够抵消这个罪业，实际上根本抵消不了，因为它就是一种一种这个不清净的来源。这种不清净的来源来做供养的话，供养从供养这一分来讲它可以获得一些功德，但是从他造罪这样这个侧面来讲的话，那么会获得一些这个过失，而且呢是这个为了供养而造罪，他的过失就更大。所以它的这个来源要清净，而且呢就第二个呢就是在供养的时候呢，应该在自己的这个供品当中，自己的资具当中挑选一些这个上妙的好的东西，不能够说这个东西不能吃了啊，这个剩饭来的供养的，或者说其他的这些发黄的菜也来的供养的，其他好东西自己享用，这个是不行的，这个发心此虽然就已经错误了。所以说自己应该将自己资具当中好的这一部分呢来选择供养，然后不好的这一部分呢自己享用，这方面是这个应该这样的。然后在这个可以说做供品的时候呢就是说自己的手洗干净啊，或者说把这些供品做得干干净净啊，就是说是还有呢就是说陈列这个整齐啊，这方面都是这个非常这个需要的。在做布施的时候也应该是这样的。那么上次在讲此处的时候也是提到过，那么在自己的这些这个资具当中有一类呢是这个就是说是自己非常喜欢的非常执着的，有一类呢是自己不要的就是说是执着心不大的。那么这个两个当中呢，当然如果说是在没有千利心的前提下面，首选应该将自己好的东西做上供下施，越舍不得的东西，越珍爱的东西能够做上供下施，它的功德就越大的，越不要的东西就是说越不执着的东西来做供养和布施，它的功德就相应减少了，不能说没有功德，相应减少了。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说应该将自己比较珍爱的执着的这个东西呢，为了打破自己的执着，或者说自己既然这么喜欢的话，如果能够上供下施，它的功德就更大。那么当然了，上次以前也是在讲过，如果在做自己供养的时候有很强的千利心，一方面有很强的亲历性，一方面在做这个上供下施的话，他的这个功德也会打折扣。反正这些真正我们说是做供养或者做布施，它是六度当中最好修的法，即便是最好修的法，我们真正要实行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困难。反正呢不管怎么样呢，这些布施的这些菩萨行的修法都是从易到难就是说以前呢我们是没有再再串习过，以前呢只知道从别人那个地方取从哪个别人那个地方要，没想过自己的东西能不能给别人布施呢，或者别人在自己面前表现出对自己的某个字句有兴趣的时候，自己能不能够就说是这个通过正法的侧面做观想之后呢，能不能上供或者下施，这个方面都是修心的一些侧面吧，反正都是修行的一种这个方式。通过这样一种在在的串习之后呢，自己相对当中对这些外在的字句慢慢就不会有这些执着心了。不过有执着心之后呢，那么就是在这个上供下施方面，对于布施度这个方面来讲，就能够就是说迅速的圆满。所以从这个方面是不得不知的。下面就开始讲这些实际的供品。以香、宣花、酥油灯、净水、神修与花盖、 番旗保审七月啊，七月那个是换一个换一个次序，就说是这个番旗保审乐器生圣床佛尘腰鼓等僧与受用诸支具供养师尊三宝等。这方面就是真实的供品，真实供品当中有香啊，第一个呢就是这个香，这个香呢就是说是通过就是说天然的这些香料配置而成的也好，或者现在呢也有这些化学合成的这些香，但不管怎么样呢，反正自己觉得非常善妙的香都会供养，或者就是说即便是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这些就是说是能力获得这个很善妙的香的话，那么只要有一些香气的东西也可以做供养。比如说以前啊，就说这些公布大师他们这些伽蓝派的这个格西也是这样的嘛。最初的时候呢，没有这些非常好的香，只是有一些香草，就是外面一些香草。这个香草名字叫香草，就是说有些香气，但烧起来的时候那个气味辛辣啊，就是这样讲。那么但是呢，他就是说一直坚持供养，坚持供养之后呢，后面的话就是通过供养的这个善根功德呢，然后他慢慢就开始获得这些就是上妙的香啊，中等的香获得，中等的香获得之后再供养，然后最后呢获得个上妙的香，最后他就说是这个供养的香都是这个四种香名香合在一起的配在一起的这样一种殊胜的香做供品。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如果有没有能力啊，就把一些一般的香两三块钱一盒的这些香呢，就说是这个坚持的供养。那么坚持供养后面呢，也会逐渐的通过福报增上，获得一些这个质量好的香，然后呢就再的做供养也是非常这个非常好的熏香啊，就是说还有这些这个沉啊这些涂香啊、墨香啊这一方面呢，都是这些这个香。那么对将这个呢做殊胜的供养。还有呢就是宣花啊，宣花呢就是各式各样的一种这个花朵，宣花像这样的话可以做供养，如果没有的话这个塑料花这些代替也可以。酥油灯啊，像这样的还有呢就是在这个佛像面前三宝面前供养这个酥油灯，酥油灯应该是最好最上妙的。那么如果没有这些这个天然酥油的话，那么就是人造酥油啊，或者现在的一些色拉油啊，反正这些食用油啊，这些这个都可以做这个油灯来做供养。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净水啊，就是清净的水啊，清净的水的话也是这个七杯啊，以七杯为戒，像这样的七啊，我们供养的时候一般就是七杯，然后呢十四杯，然后二十一杯，像七杯七杯往上增长，就这样的话进行这个供养。而且它间距呢就是说是不要太宽不要太窄，如果供水的时候间距太宽的话，通过这个缘起力，那么自己和这些上师这些这个可以说是怎么距离呢，就慢慢就开始拉开距离了。太窄的话就是说自己的心胸啊，就是说容易变得狭窄。如果是供的时候它水溢出来的时候呢，就代表以后的自己的清净的戒律啊容易这个受到损失。太浅的话就是一些多恶鬼的因。所以要这一方面供水的时候，在供的时候呢，这些方面都要就非常非常的就是注意啊，就是说是这个杯子擦干净，然后供水的时候呢也不多也不少的方式来进行这个供养。尤其是供清净的水的话，不需要任何的这个很多钱财，只要是既精进的就可以这个积累很多的殊胜的质量。而且这个水呢它有一种柔软啊，有种柔软的这样一种自信，所以说呢供水的话自己的心啊慢慢变得柔软。这个水呢是一种清净的自信，所以供水的话自己的心慢慢变得纯净，就这样的一种很多很多殊胜的缘起。所以说呢经常每天坚持供水功德非常殊胜。神修呢就是一些食指啊，就是神修实际上就是天然的食品的意思。那么天然的食品在现在我们就找不到，那么有的时候就用这样一种特定形状的这个石子来做这个代替这个神修啊做供养。还有呢花盖啊，一些就是说宝盖就花盖番旗啊，这些这个飞帆和这样一种旗帜啊，比如说有的时候供护法的时候这个护法旗也是这个护法旗呢也是这个非常这个重要的。还有呢就是宝伞，宝伞它有一种代表清凉或说是这个殊胜的这个殊胜的功德，所以说供养宝伞。乐器啊，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些种种的这个乐器，如果自己懂得这些乐器的话，也可以在三宝所依面前，然后通过清净心去弹奏去供养，或者就是说是没有这些能力的话，就是在录音机或者这些机器当中放一些这个很好听的音乐这方面做供养。圣床，圣床就是圣地床啊，圣地床呢是什么地方树立这个圣地床的话，那么这一方呢就是吉祥，不会有很多障碍为缘。比如说所以说很多寺庙的这个顶上呢都有这个圣床啊，这个方面呢就是说遣除委员或者胜利的一种标志，这个呢也可以做供养。佛尘就是说平时的这些佛尘，这个也可以作为这个清净的它主要是打扫这些灰尘打扫灰尘，把这些灰尘遣除了这样一种这个物具，所以将佛尘供养。还有腰鼓这些这个殊胜供品，僧与受用诸支具，还有自己的身体，还有就是说其他自己所拥有的一些受用一切支具供养师尊三宝等。然后呢将这些都供养就是说上师尊和供养三宝。 那么就是说是除了这些上面所讲的自觉，当然是指比较圆满的了。自己如果说是显现成一个福报福报就圆满的人呢，这些都可以找得到。但如果自己实在是福报不够的话，那么就是说其中的几种或者乃至于一种都可以，就是说是一个清净心的做供养。自己的身体供养世尊啊三宝，自己方面呢，从供身的方面来讲，身供方面来讲呢，也可以，有的时候是易患供养。但有的时候在上师面前呢，能不能供养这个身与意，或者说是真正能不能供养身体，这个方面上师前段时间也是讲过的。所以如果自己的心情非常大的话，将自己的身体供养给佛教事业啊，将自己的身体供养给三宝啊，供养给上师啊，这方面都可以的。还有这些自己一切的受用这些字句呢，如果自己心情很大的情况下可以供养。无光尊者在这个无光尊者在他的上师面前三次三轮体空的供养，这个三轮体空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东西都不留啊，自己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啊，就说是全部供养啊，一点不剩下，全部供养上师，三次做大供养的。所以说呢，如果有这样一种大信心啊，或者有这么大的这个发心力，当然是可以的。这些都是真实供养，陈设无量的庄严供品做供养。入贤论云：于诸圣供处，供以香莲花、曼陀青莲花及诸妙花蔓。在入贤论当中呢，也是这个讲这个供养的时候呢，于诸圣供处，圣供处就是殊胜的供养处，上师三宝，供以香莲花，这方面就是讲这些这个供品散发出清香的这个莲花，曼陀就是讲曼陀罗花，还有呢就是青莲花，还有具足妙花蔓就是将各种花朵穿于一串的这样一种花蔓，这个方面呢也是供养圣供处，一线最圣香，香溢皆香云，复现诸神修种种妙饮食。而且呢，就是说，在这个三宝所依面前呢，供养最圣的香最好的香像这样的话，就是经常做供养，香溢皆香云。然后呢，这个方面供养很多香的缘故呢，这个香溢出来好像结成了一朵一朵的祥云一样的，浮现诸神修种种妙饮食，而且还要献上一些天人的饮食，还有呢，就人间当中的这些上面的饮食。一线金莲花，齐列珍宝灯然后呢，也显上这个金莲花，齐列珍宝灯。金莲花呢，就是说有些地方讲就是黄金打造的这个莲花，或者有些地方就是讲的话，就是在这个宝灯这个珍宝灯上面有这样一种这个莲花状的这样一种灯也可以这样讲。反正呢，就是说供上这个明灯的意思。又云：金饼称宝伞，周边最美事，行庙及庄严，亦展现诸佛。这个方面讲到了供养这个宝伞。宝伞呢，它的这个质地这个柄呢是金柄，它的这个伞呢是这个珍宝组成的这个伞，是吧？金柄称宝伞。周边最美是在这个伞腹上面呢，这个伞面上面呢有画了很多很多美妙的装饰，行庙看起来的时候极其庄严把它撑开展开之后呢，向这个诸佛就是献供，愿知他一切呢获得这样一种这个清凉相续获得清凉。下面讲第二个科判，讲易患供养分五：一、供养天物；二、五种无主之供品；三、有主之供品；四、如海等值之供品；五、不供之供品。首先讲第一个呢，是供养天物。那么这个易患供养呢，易患供养就是说是这个自己不一定具备的，反正呢就是说自己可以通过自己的意，通过自己的心缘取，通过自己的心缘取之后呢把这些东西呢向诸佛菩萨进行供养的。首先是讲这个天界当中的这些物品，天界当中的物品呢，虽然我们没见过，但是在佛经论当中呢，对于这些天界当中的这种种的圆满庄严呢，做过描述的。我们就将自己的意缘取这样供品，然后呢做供养。以诸天界乐意物，无量工具宝璎珞，歌舞博生妙赞于百种盛世做供养。以诸天界乐意物呢，就是以这个可以说是诸天界四大天王天、三十三天这些六欲天，还有这些色界天无量无边的这个天界当中呢，有很多乐意物。那么这个乐意物主要是通过这些天人的福报自然形成的。能够转生到天界本身就是福报就极其圆满的人，他能够转生天界。所以说他的福报圆满，转生的地方呢，他也是这个所依整个这个受用极其圆满的。所以说在天界当中充满了很多很多乐意的这个物品。首先第一类就是无量宫，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样一种天人的这个宫殿呢，它是个无量的无边际的，就是说是它的这个广它的这个四边的这样一种可以说是深广，这方面都是这个非常宽广的，叫无量宫殿。聚宝璎珞，然后这样一种这个宫殿当中有很多这个装饰就是这个宝物组成的这个璎珞。 歌舞，那么天人的歌舞啊，就是原曲做供养，还有就是博声，那么就天人他在这个弹奏乐器或者说吉钹的时候发出来一种妙音，妙赞，妙赞呢就是说是这个种种的妙音赞叹的这样一种这个供品，语呢可以理解成花语，百种盛世做供养，总之呢还有一百种或者说是百种的意思，就是说非常多的意思，无量无边的这些殊胜的装饰，然后呢啊这个给诸佛菩萨做供养，观想一切世间天界圆满无量殿。妙音赞叹普降花语供养一切殊胜应供处。那么现在呢观想在这个一切的世间天界当中呢有很多这个圆满的支具，首先呢是这个无量殿，这个呢是做供养的，还有呢就是说天人的声音他的这个发出的妙音，这个呢是做供养以这个妙音呢就是供养或者赞叹诸佛。普降花语呢在天界通过他们的这样一种善根呢就是三世降下这些这个花语。这个方面呢以花语做供养，还有呢这些方面呢供养一切殊胜的这个应供处。入行论云，广厦阳赞歌，玄珠耀光者，严空无量世，一线大悲主。广厦就是讲广大的无量殿的意思，那么广大的无量殿当中呢就是飘扬这些这个赞叹的歌声玄珠耀光者在这些宫殿当中也是悬垂着这些珠宝这个闪耀着这样一种光泽，严空无量世，那么严空呢就是空，就是虚空的意思，那么这些这个无量的饰品将整个虚空的装满呢就是将整个虚空装满之后呢把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供品献给大悲的这个三宝尊主，从这个方面来供养，供养之后呢请他们自己观想呢提醒他们接受，然后呢圆满自己的资粮，赐予自己相续当中升起这个殊胜的菩提心。这方面是这个供养这个天物，然后第二个呢是五种五主之供品，以一切清净世界中的五主物做供养。那么就是说这些五主的意思就是说是在世界当中自然形成的，在这个自然形在寂静处或者说是没有谁真正执着为这个是自己的东西，这个我的东西，这方面称之为五主物。那么这些五主物呢自己通过心识缘取之后呢都可以做这个殊胜的供品。那么在有些地方讲的时候，要房子一宝以前讲过，那么在这个真实供和就是说易幻供两大类当中呢，易幻供比较善妙，一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易幻供我们在取的时候不会有我的执着这个是我的东西等等产生一个我所的执着，这样一种情况是不会有的，因为必定这个是自己的易幻供养的。那么如果是自己真正的这个在自己家里的这个酥油当中取出来做灯啊或者其他的方面呢，也许认为这个是我的，这个是一种我所，或者有可能产生牵利心或者说真正的真实东西它的这个数量有限等等。那么就是说易幻供不一样，易幻供呢主要是自己的心能够圆取就能够就将这些东西取来做供养的，不会有这样一种牵力，不会有这样一种我所，那么它的这个种类呢也是无量无边的，只要自己的心能够圆取的都可以做供养。这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能够尽快的迅速的圆满很多资粮，只要自己有空坐下来一观想就可以供养的，那么其他的真实供品也还要观待你去寻找外在的这些支具，然后呢做成供品。这个方面呢和易幻供很殊胜，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自己有真实能力的时候呢不能够以易幻供做借口，然后呢就是全部做易幻供，好东西全部自己享用，一点不做真实供品，这个也是不行的。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的话就说是容易真正的迅速圆满这样。以灵宝山莲花湖天鹅翩翩起舞蜜这个蜜字呢就是就不要了，就是在这个天鹅翩翩后面加个儿字，天鹅翩翩而起舞天鹅翩翩而起舞要等妙香如意树垂枝花果垂枝花果做供养。这个方面就是开始观想以灵宝山莲花湖，那么这个灵呢可以理解成这个森林这些树庙的树林在整个世界当中有很多很多，就是令人见而悦意的这样一种这个森林这些树林，那么这个树林呢做供养。宝山呢就是这个珍宝山，珍宝山可以理解成这个须弥山王，须弥山王就是这个四宝所成它是四宝所成的，所以说呢以这样一种这个宝山呢做供养。莲花湖莲花湖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湖泊当中呢它装饰很多很多这个树庙的莲花，那么这样的环境应该很优美，所以说将这样一种莲花湖做供养。天鹅翩翩而起舞，那么在莲花湖当中呢很多就是说是这个天鹅在翩翩起舞，那么将这样一幅景色呢对诸佛菩萨做供养。要等妙香如意树 还有呢这些这个啊，在这个世间界当中很多这个天然的良药啊，天然的灵药，这些灵药良药呢都可以做供养。还有呢就是说天然的妙香啊，这些这个散发出这些这个自然的香味的这个妙香做供养。还有就是说是这个如意树，天界的如意树等等，这方面也可以做供养。垂枝花果做供养。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将啊，这个将这样一种可以说是这个挂在这样一种这个果树上面的这个花果啊，这方面呢都做供养，垂枝的花果做供养。这是第一大类，就前面不说有五种，这是第一种。然后第二种的话就是讲莲花飘动隐蜜蜂手足岩寺碎莲花离云日月光令开月意青莲皆供养。莲花飘动隐蜜蜂，那么就是说有些莲花在这个水里面飘动的时候呢，或者说它通过风一吹动的时候呢，它引来很多很多蜜蜂把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幅情景供养这个上师诸佛。手镯岩寺碎莲花，那么这个手镯就是一个比喻就是说是真正的碎莲花不可能有真正的带个手镯的，但是呢它这个碎莲花上面有些这个有些这样形态呢犹如手镯一样，所以说此处呢就好就比喻说手镯岩寺的碎莲花将它呢供养给这个上师诸佛。离云日月光令开月意青莲皆供养，离开离云的日月这个光芒能够令这样一种莲花纷纷的开复比如说呢离云的日可以令青莲花开复，离云的月月光可以令碎莲花开复，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呢就说是这个日月光令这些这个青莲碎莲盛开之后呢，将这些花呢月意的青莲或者碎莲花全部供养给上师诸佛。第三类呢咳咳第三类就是讲凉风吹拂旃檀树散发扑鼻之芳香，山洞岩窟月异处清水满池皆供养。那么这个呢主要是讲这个第三类的供品凉风吹拂的旃檀树，那么有些地方比如说印度南方或者旃檀就是在这个檀香山这些地方就有这个很多的檀香树，那么檀香树当这个风吹过来的时候呢，就是说整个很大一块面积的很大一块面积当中都能够散发出这个扑鼻的芳香，那么将这些这个殊胜的芳香呢供养给诸佛。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我没办法去这个这么好的地方去的话，就观想有些这个松林当中呢也会发出一些就松香把这样一种这个感觉或者这样一种香气呢也能够供养给这个诸佛菩萨，有些白树林呢也能够发出一些这个清香，反正呢就是说凉风风吹过来之后呢，就是说散发出的这些香味这些花草的香味都可以供养。山洞岩窟月异处，还有呢就是说在这些森林当中在这些山上面呢有很多月异的地方，月异的地方呢无光尊者就是说是山洞岩窟这些天然的这个山洞天然的岩窟呢，这些都是非常月异之境，非常月异的环境，把这个月异的环境就是说供养给这个上师诸佛。有些山洞确实非常的好，就是外面呢有这些树林里面呢就是说这个山洞呢也是非常的这个清凉干燥的，这个方面呢这个处所一见的时候或者一进去的时候马上就升起这个非常悦意的感觉把这样一种这个山洞呢供养给这样一种上师诸佛。清水满池皆供养还有呢就是说就是说是这个第四种呢就是清水满池。清水满池呢就是讲这个就是说一个池当中呢它的这个清净的水充满的或者一些湖泊，这方面呢也是对上师诸佛做供养。然后下面第四类秋季夜晚皎洁月离耀群星所环绕吹散千光日轮事四周世界皆供养。这个方面主要是供养这个日月星和这个世界，像这样的话做公平的。秋季的夜晚秋季的夜晚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它的天空最极清净，最极清净，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月亮呢也是就是非常明亮的。这个方面呢这个皎洁的月亮离耀和这个前面这个皎洁月亮离在就是说是这个放在一起解释的。这个耀呢就是讲罗侯平时讲天狗。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有些时候呢这个月亮被这个就是说是重要的时候就是月亮重要的时候怕被这个罗侯咬住的时候它这个月轮就是不可能说是非常非常的圆满的，所以这个方面讲这个，一方面是秋季的由秋季的夜空当中非常皎洁的月轮，一方面也是离耀的这样一种这个等级，所以说它是非常清洁非常圆满的这样一种这个月亮群星所环绕，它四周有很多很多星星环绕，把这样一种清净的夜空当中就是说日月不是这个清净的月亮和星星呢就全作为供品。吹散千光日轮是四周世界，那么这一句主要是讲四周世界，但是在这个四周世界当中呢也有这个璀璨的千光就日轮就是这个日轮发出这个璀璨的千光，这个日轮呢可以做供品。然后呢日轮岩寺的 四周世界啊、把整个四周世界来做供养。第五类呢是讲铁围山等无数刹圆满妙喻作演示，十方如海成数刹悉皆供养佛佛子。然后呢是这个铁围山围绕的无数刹土啊，铁围山围绕的无数刹土。一方面来讲呢，我们一个四周一个四周世界，它这个它的周围全是铁围山把它这个保护，把它这个把它就是说是这个包围在里面的。那么通过铁围山围绕的还有无数的刹土，里面有圆满的妙喻做演示，那么将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刹土十方如海一样的数量，这么多刹土呢全部供养佛佛子。在这个里面呢，在这个这些供品啊，主要是尤其是后面这几种呢，后面这些这个可以说是日轮啊、世界四周啊，这方面是我们在这个曼茶供当中体现的比较清楚一点。所以供曼茶的时候呢，就供养这样一种须弥山啊，或者金刚大地啊，供养这个四周啊等等等等，日月这些都做供养的。那么除这些之外，反正呢世间当中一切无睹的供品都可以做供养。入行论中云，宣花与真果种种诸良药，世间珍宝物月已成净水。那么就是说是宣花啊，世间当中的很多各种各样的宣花啊，各种各样的一种这个珍果，还有呢一些这个良药，世间当中的一些珍宝的物品啊，非常悦意的沉浸的这样一种这个净水，这一方面呢做供品供养。巍巍珍宝山，静谧一人灵，花岩妙宝树，珍果垂枝树。巍峨的这样一种珍宝珍宝山、须弥山也好，其他金山也好，这一方面做供品。还有呢静谧一人灵，非常清净的非常让人喜欢的这样一种这个森林。还有呢就是说花岩，通过这个妙花岩寺的这些宝树，还有呢就珍贵的这个珍果，就是说是亚湾的这个树枝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果树，也是做供养。又云莲花诸湖泊，月影美天鹅，自身诸庄家给予诸珍饰。那么莲花装饰的湖泊在里面呢有湖泊里面有很多很多这个美丽的天鹅，自身诸庄家就是说在北俱泸州啊、东胜州等等，这里面有这个自身庄家，或者在这个南瞻部洲结出的时候呢，他有一些自身的庄家不需要耕种，这样出生的这些庄家呢也是做供养。一般来讲这些自身的庄家的味道也是非常非常的鲜美的。这方面呢这些庄家供养，还有呢其他的这个珍宝的饰品全做供养。那么这些呢就是讲到了这些这个怎么样对于诸佛菩萨通过易患的供养的这个方式。有些时候呢在受广德菩萨戒的时候呢，一方面要念诵这个入行论第二品当中所讲的这些这个讲这些颂词，一方面还要念这个心经修习当中这些颂词，把这些颂词一边念的时候呢，就一边开始做观想，然后开始做供养。供养之后呢就开始做忏悔啊，一个一个下去的。说此处呢无关尊者把这些就是有主无主物的这个供品呢讲得很详细的。下面讲第三个科范呢是有主之供品。妙品宝树如意牛，轮王七宝八瑞物，七净珍宝广大物，供养应供大悲主。还有呢就是将这些这个有主人的就是主人所设设的这些供品呢，这些这个显妙的宝瓶，还有这些这个宝树，还有这些犀牛和州主要拥有的这个如意牛，就准轮王拥有的这个轮王七宝，还有呢就说是这个八瑞物这个八瑞物后面还要讲到这个八瑞物，还有呢就是七净珍宝就是说是这个七净珍宝和这个轮王七宝二者之间呢都是转轮王拥有的。这个真正的轮王七宝呢就是前面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个金轮宝等等，那么后面呢七净珍宝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接近于真正轮王七宝的有七种这个珍宝，所以叫七净珍宝。广大的物品呢供养给这个应供处大悲的这个上师三宝的这个主尊。好，下面开始讲这个易患供养遍满虚空的供品。即以轮宝、宝珠、玉女宝、大乘宝、骏马宝、大象宝、将军宝、轮王七宝。首先呢是讲供养这个轮王七宝。轮王七宝就是说是一个金轮王他拥有的。金轮王出世的时候呢，首先就是说从东方出世的时候，从东方出现这个金轮宝。金轮宝首先从东方慢慢就是说是出现，然后降临在他自己的面前。那么这个金轮宝呢就是说是这个转轮王坐上去之后可以很快速的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他金轮宝。而且不单单是转轮王，他很多眷属都可以一起坐在这个巨大的这个金轮宝上面，然后呢就是说一起腾空去周游或者去降伏地方。这个方面是金轮宝。这个宝珠呢，这个宝珠就是讲摩尼宝这摩尼宝一方面呢它有这个放光的能力就放在这个转轮王家里，还可以就是说是这个放射这个光明，一方面可以这个可以说如意的得到很多的所欲这个宝珠呢就是讲这个摩尼宝。玉女宝呢就是讲这个转轮王他的这个 妃子吧。像这样的话，这个玉女宝，这个玉女宝呢，就是说是也是这个非常玄妙的，很神圣的。对于这样一种这个转轮王呢，感情呢专一，而且呢就是说是这个触觉柔软。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说是在他转轮王如果需要这个凉醋的时候，他可以提供凉醋；如果说是需要热醋的时候，他可以发出热醋。这方面就是个玉女宝。然后呢，大成宝，大成宝呢，就说是这个转轮王他只要需要了这些这个资具啊，需要了这个财务资具啊，大成宝只要他看一眼，马上就可以就说是这个满足，马上可以获得的这个大成宝就是这个。骏马宝骏马宝呢，就是说它的颜色是干青色的啊，就是说湛蓝色的这样一种这个。然后呢，就是说是可以说转轮王骑着骏马宝一顿饭的时间可以赚到四大部洲。大象宝的话也是就是说是这个白色的白色的这样一种这个象宝一方面它可以摧毁敌军，一方面呢它可以就是说行动非常的平稳，非常的快捷这个是大象宝。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将军将军宝，主要是它的这个它的大将军吧，统领军队的这个将军宝。那么就是说是将军宝呢，他可以说是这个指挥军队啊，或者说他就是说在打仗的时候只不需要亲自去动手，只需要就是说弹这个弓箭就弹这个弓箭吹这个海螺，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大获全胜的这个将军宝。这个就是轮王七宝，金轮王的福报非常大，所以说当金轮王出世的时候呢，这个轮王七宝呢自然获得。下面就讲八瑞物，八瑞物呢就是讲白戒指、镜、烙、长寿茅草、木瓜、右旋海螺、牛黄和黄丹八瑞物。那么这个八瑞物呢，那么就是在佛在世的时候呢，这些这个不同的人或者不同的这个众生向佛陀供养这些东西，佛陀把这些东西做加持之后呢，让它变成这个八瑞物，就是这样的。白戒指是金刚手菩萨供养的，是吧？金刚手菩萨向佛供养这样一种白戒指。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供养白戒指呢，有些地方讲供养白，像这个金刚手菩萨供养白戒指一样，现在呢我也是向诸佛菩萨供养的白戒指。供养白戒指主要是获得一切能力去获得殊胜超胜的这个能力就是供养这个白戒指。白戒指呢也是八瑞物之一。这个镜呢就是这个明镜就是一个明镜这个明镜呢就是色界的一个天女色界的一个就是说是慈光母，她供养世尊明镜，她供养世尊明镜，世尊加持这个镜子，让它成为这个八瑞物之一。那么像上师三宝供养这个，可以说就说明镜的话，主要是能够令自他众生都了悟一切诸法的实相，所以说了悟一切诸法的实相就说是这个供养镜子，或者说是供养镜子呢，自己获得这些就说是脸色明镜或者说是无垢等等很多很多寺庙的功德。这个方面就是供养这个明镜，明镜也是八瑞物之一。这个烙呢就是奶酪，奶酪呢就是说是这个佛陀在苦行的时候，妙僧女向这个佛陀供养这个奶酪。那么就是说供养奶酪呢，佛陀加持成为八瑞物。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供养奶酪主要是就是说相续当中升起这个禅定时，像这样升起禅定时，那么就是这个奶酪是一种精华的食物，所以说呢就供养上师诸佛奶酪的缘故呢，愿自他都能够升起禅定时。长寿茅草呢就是这个割草童子、卖草的童子呢，向世尊供养这样一种这个茅草。那么就供养茅草呢，上世尊加持之后呢就是成为这一个吉祥物或者八瑞物。那么供养长寿茅草主要是让自他或者自他呢就远离这样一种这个生老病死这个衰损或者长寿的果报，象征了供养长寿茅草。还有这个木瓜木瓜主要是木天女供养的。木天女向世尊供养这样一种木瓜，那么木瓜上面有这些就是十二道嘛，好像是十二道嘛，是什么这样一种这个花纹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有十二道花纹的缘故呢，以此供养木瓜的这样一种缘起，那么愿自他呢都就是说是将十二缘起这个历次就环境吧，我们就知道了十二缘起当中无名缘形等等，如果是这个就是说顺通过就相顺的方式呢就会轮回，然后如果就是说是这个劣次环境呢就可以获得涅槃，所以说呢就是说供养木瓜呢主要是令自他就是说清净十二缘起之道而获得殊胜涅槃。右旋海螺呢是第四天供养的，第四天向就是说佛陀供养这个右旋海螺，然后呢就是说自己也向上师诸佛供养右旋海螺，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愿能够就是说口出法音口出法音。像这样可以这个供养右旋海螺。还有就是牛黄牛黄呢是这个以前佛在世的是一个护地大象之子，护地大象之子呢他向世尊的供养这个牛黄，那么供养牛黄呢就是说愿自他呢就远离这个烦恼的疾病 远离这个烦恼的疾病。牛黄它是一种妙药，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供养上诸佛牛黄的缘故呢，愿知他一些众生都能够远离这个烦恼疾病呢，这个就是供养牛黄。还有呢，第八种八罪业物是黄丹。那黄丹呢是一个以前叫新王婆罗门的，叫新王婆罗门啊，就新兴的王就是国王王、国王的王，这个新王婆罗门，新王婆罗门他供养黄丹。那么通过供养黄丹的这个缘起呢，就愿知他一些众生都能够统摄三界，像这样的话就是都能够驾驭或者统摄三界，这方面都是这个八瑞物、八瑞物呢有这样一种解释的。当然现在我们不一定真正拥有百戒指，这些也许找得到，镜子啊、奶酪啊，有些东西找得到，有些不一定找得到。不管怎么样，反正这个时候是易幻供养。这个易幻供养的话，就是如果自己能够观想啊，就观想把这些东西取来供养就可以了。或者有些地方呢实在找不到这些实在的东西呢，有些相片呢有些图画啊，或者有些这样一种就可以说是做的这些模型啊，把这些呢就是说拿来供养也可以。现在不是做了很多这些做了很多这些八吉祥啊，很多这些龙王七宝啊、白象宝等等，反正这些也可以代表自己通过以观想就是说观想之后呢就是观想这个是真实的这些这个供品，然后呢做供养也是可以的。下面是七种净宝以及公事卧具靴履宝剑衣服蛇皮褥与灵院轮王七净宝做供养。那么公事这些都比较容易理解了，像这样的话公事呢就是这些房屋，还有这些卧具，当然这是很高档的，还有就是说是这个靴履这个靴子这些，还有这个鞋子，还有这些宝剑衣服蛇皮褥子，还有这个灵院，这些方面就称之为轮王七净宝。这些方面就是不是很难懂，把这些呢也是作为这个殊胜的供品呢向诸佛菩萨供养。下面讲第四个呢，是讲如海等次的供品。好，如海等次的供品就是在等次力当中幻化很多供品来供养的，依照普贤宣愿品及供云咒等观想而供养。普贤宣愿品呢，就是说一边我们念普贤宣愿品的这个提示供这一部分，一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供养，一方面呢就是念这个供云咒吧。供云咒呢我们每天也是要念上课之前上师要带领我们念这个就是供云咒向前念的时候呢开始是观想做供养。而等持意供遍虚空内外密之供云海，宣花妙云似美哉，药香甘露之云聚，灯光神修月阴云，战生海云皆供养。等持意供，那么就是通过等持安住在等持当中安住等持当中的时候呢，然后通过自己的心幻化供品，然后呢就说是将这个供品遍满虚空。遍满虚空呢，这些供品也是内外密就说是供云海，就是内供外供和密供这方面呢，就是说就是无量无边都开始做殊胜的供养。宣花妙云是美哉，那么这些幻化等值当中幻化宣花宣花的妙云严饰的这些美哉，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药香甘露这些云聚，还有这些灯光神修就是说美妙的音乐书生的赞叹声这些呢全部都做供养。宝切金云，美丽宣花妙花盖，宣花光彩及耀眼，种种宣花遍地开，悉皆供养佛佛子把这些供品呢就是说做供品做供养的。还有呢观想掌中诸供品，供养一尊佛陀前，如是供养一切佛仙人等境仙人等境两个字改成定幻，定就是讲定就是禅定的定，幻就是幻化的幻，仙人等幻仙人定幻亦复然。那么后面就开始讲就是后面就是讲这样一种这个，后面就是讲这个易幻供了，前面可以理解成真实供。那么像这样的话，易幻供当中观想自己的掌中自己手中可以拿一个供品，然后这个供品换就是说供养一尊佛陀，还有呢就是说如实供养一切佛，观想呢就是说供养一切佛陀。仙人定幻的意思就是说也将仙人禅定当中幻化了这一切东西也可以做供养。仙人定幻就是说是通过等持，这个定就是等持的意思定就是等持，然后幻了就幻化，那么就和这个科判当中如海等持的供品这个可以对照的。那么乃至于仙人他禅定当中幻化了这一切这些供品这些东西呢都可以做供养，亦复然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关于此理，华严经中也有相同的阐述，又普贤宣愿品云，各以一切因生海普足无尽妙言辞，尽于未来一切劫战佛甚深功德海。那么各个以一切的因生海普足无尽的妙言辞，然后呢时间也是尽于未来一切劫，像这样赞叹的对境呢就是赞叹佛陀甚深的功德大海，从这个方面呢也是一种这个等持，或者通过普贤菩萨的威神力，通过等持力像这样的话开始这个发出殊妙的供品做供养的。今天讲到这个地方。